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雍正崩逝，清世宗雍正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的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例如设立军机处，方便皇帝直接处理重要的军国政务，又准许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提督等等高级地方官员个别向皇帝进情密接，报告地方政务，而且互相监督，防止地方官员互相包庇、隐瞒事实。另外，又设立养廉银制度，将地方官府向民间征收的附加费列为正常税项，一来可以防止滥收，二来可以将这些额外收入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津贴，称为养廉银，防止这一笔数目巨大的额外收入只是被少数高级官员占用。养廉银的设立令到各级地方官的俸禄增加一两倍甚至三四倍，大大提高地方官的士气，对改善吏治大有帮助。雍正帝又设法改善民间的不公平现象，例如下令取消各省贱民的身份，令到数以万计世代受歧视的所谓贱民获得平等待遇。雍正帝又设法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将丁口税归入土地税里面，即是所谓摊丁入地，亦即是没有土地的壮丁无需再纳丁口税。而这个摊丁入地的措施令到农村里面的多余人口可以离开乡下去到外地谋生。在武功方面，雍正帝平定青海蒙古人的叛乱，又在西藏拉萨派驻驻藏大臣，加强清朝对西藏的监督。至于出兵讨伐云、贵、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山区的土司，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部落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管治，更加是雍正朝的重大成就。精明干练的雍正皇帝鉴于康熙年间众王子各自培植势力争夺帝位，势成仇敌，所以雍正帝登位之后，为了避免皇太子成为其他王子攻击的目标，亦都避免皇太子急于继承帝位和父王争权，决定不再册立皇太子。他宣告所有王子都有继承帝位的资格，而皇帝会将心目中选定继承帝位的王子名字预先写好，在皇宫大臣见证之下封存在锦盒里面，再将锦盒放在乾清宫正中的正大光明牌匾后面。皇帝驾崩之后，就由皇宫大臣见证打开锦盒，当众宣读，确定由哪一位王子继位。由于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预先知道将会由哪一位王子继位，所以称为秘密建储。秘密建储的好处是众王子都不知道哪一位的名字写在密诏上面，所以兄弟之间不但不会互相争夺，而且为了讨好父王表现得相亲相爱。皇宫大臣因为不知道哪位王子将会继位，所以不会有讨好巴结未来皇帝的目标，因此就不会形成和皇帝争权的太子党，巩固皇帝权威。于是秘密建储就成为以后清朝皇室的家法。雍正皇帝虽然创立了秘密建储方法，但是雍正帝皇子的数目不多，长大成人的皇子只有皇三子弘时、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和皇十子弘瞻，一共四位。这四位王子都是妃嫔所生，弘时年纪最大， 但是宏时在康熙年间已经经常犯过失，雍正五年更加因为放纵不法被父王雍正帝囚禁，没几耐忧愤而死。四阿哥宏历大过五阿哥宏昼三个月，宏历的母亲是熹贵妃钮钴六氏，宏昼的母亲是裕妃耿氏。宏历的身世民间有不少传说，这些我们留回以后再讲。康熙末年，由于宏历生得聪明伶俐，甚得祖父康熙皇帝痛爱，曾经奉旨入宫陪伴康熙帝好几个月。雍正八年年初，河南总督田文镜、浙江巡抚李惠等等官员忽然接到雍正帝的密旨，托他们访查名医。
李尚书，圣上有密旨吩咐在下，在江南各省查访专治奇难杂症的名医，而老兄你又啱啱由京城来到杭州，你知不知道究竟圣上的龙体有什么不便呢？
宗兄，我李永兴只是负责公布的事，宫禁内情就一概不瞒的，只不过京城里面盛传去年年底圣上忽然染了重病，而且仲罢朝十几日，最近有传闻如亲王病重，去了西山调养啊。
圣上同如亲王两兄弟先后得病啊。睇嚟的确需要寻访名医，以防不测咯。
系啊，呢件事唔可以怠慢噶。
前几年有一个由北京嚟嘅道士，名叫贾时峰，专门替人医治奇难杂症，而且仲懂得延年益寿嘅秘方。好多江南嘅新商名流都重金礼聘佢医治患疾。这个贾时峰可以说名满江南。
宗兄你不妨向圣上推荐这位贾道士，如果圣上两兄弟药到病除，宗兄你又为朝廷立了大功了。
哎呀，可惜先几个月贾时峰去了河南行医呢。
什么贾时峰去了河南？咁立功嘅机会，岂不是拱手让咗俾田文镜？
哦，冇法子啦。
不过咁，当今天下有边个唔知道浙江巡抚李惠处置女流梁奕案得到圣上赞赏啊？
哎呀，过誉啦，过誉啦！在下只不过系秉公办理啫，
但系。听闻吕留良有后人逃脱，藏匿在市井江湖之中。
不可能，吕留良在几十年前已经死了，他的子孙已经全部抄斩，吕氏再没有男丁生存。至于吕眷亦全部押送去黑龙江灵骨塔，由地方官严加看管，又怎可能逃出官府约束混入市井江湖？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啫。
真人，
贫道在
呢几个月，你每日替朕按摩推拿，朕嘅体魄的确比以前大有改进。朕每晚都能够入睡啦。好，好。
皇上龙体安康系积福积德所致，
贫道又岂敢居功啊？
嗯，只可惜十三弟佢英年早逝，咁快就离朕而去。
而亲王忧劳过甚，又未能及时进服贫道嘅先锋，所以冇法子延年益寿啦。
哦，你仲有延年益寿嘅灵丹妙药咩？
啊，皇上，先锋唔可以随便泄漏嘅。如果皇上有诚意，贫道替皇上祈求上天降赐先锋啦。
好，好。
神而宏力，
神而宏周，
恭祝父皇圣寿无疆。
宏力
在，
宏周
在。
你哋今年都20岁啦。
系啊，父皇。
父皇老啦，近年身体虚弱，我希望你哋两兄弟能够助父皇一臂之力。
父皇，神而宏力一定会虚心学习，为父皇分忧。
嗯，
系啊系啊，神而宏周。可以领兵打仗，神儿可以替父皇统领兵马。
哦，你哋要知道，继承大清基业必须文武兼备，唔系懂得统领兵马就可以治理天下嘅。
系，神儿知道。
宏力
在，
宏宙
在。
父皇准备赏赐你哋王爵。
啊，
宏力封为宝亲王，宏宙封为和亲王。我吩咐大学士岳以泰、张廷玉教导你哋军国政务，你哋要努力不懈啊！
臣儿谢父皇恩典，臣儿谨遵父皇教诲。
烦死人啦，烦死人啦。
五阿哥又为咗咩事愁眉苦面啊？
王阿娘，父皇吩咐我同四阿哥向岳以泰佢哋学习处理军国政务。当初我以为可以乘机领兵去塞外打猎，或者去京城外面巡视啦。点知岳以泰每日派人送几十份奏章嚟，仲要我即日睇完回答所有问题啊！我全部都不可以离开紫禁城，真是闷死人啊。
你父王要在你和四阿哥之中立一个继承帝位，你要争气才好啊。
王阿娘啊，我要继承帝位，我要做大清皇帝啊。你要在父王面前替我讲多了好说话。
阿哥，你父王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不会随便听人的说话，而且他最近策立了刘王妃，还怎会听我的说话？
微臣岳以泰，恭贺皇上再次诞育王子。
岳以泰
在，
朕今年56岁了，刘王妃仲替朕增添一位王子吓，朕实在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皇上圣体康健，诞育子嗣，皇室瓜瓞连绵，天下臣民必定十分振奋。
岳以泰
在，
朕吩咐你同张廷玉教导两位王子处理政务，呢几年来他们的才干是不是可以担当重任啊？
启禀皇上， 两位王子都聪颖过人，日后必定是国家柱石。宝亲王勤允好学，通晓满汉文字，熟习先儒经典，骑马射箭亦都非常娴熟，可以话是文武全才。和亲王情性率直，善于统领兵马。
哦，朕知道了。
不过两位王子仲需要磨练。
哦，你认为应该点呢？
启禀皇上，近来贵州省的苗蛮虽然大部分已经纳土归降，但是仍然有少数苗蛮首领负隅顽抗，抗拒改土归流。微臣恳请皇上派遣两位王子征讨苗疆，安抚百姓。
好，他们的确需要磨练，朕就将宝亲王和和亲王交给你，你带他们去征讨苗疆，等他们知道统兵治国的艰难。
微臣遵旨，微臣一定不负皇上所托。岳师傅，圣上吩咐微臣辅助殿下同埋和亲王征讨苗疆，殿下准备妥当啦嘛？
孤已经准备妥当，可以随时出发。
殿下，圣上派遣你同和亲王出征，你知道有咩原因吗？
父王系希望从中观察我同五弟嘅才干。
冇错，贵州嘅苗蛮虽然已经势力微弱，但系用兵如用火，千万唔可以疏忽轻敌。行军必须有条不紊，纲纪必须严明。战胜之后，必须约束士兵，安抚百姓。如果将用兵遣将当作打猎游戏，咁就系兵家大忌啊！
系，孤一定会留心。多谢岳师傅指点。
圣上早已选定储君，宝亲王嘅宝字，即系国家大宝，请殿下珍惜啊！
四阿哥
在，
五阿哥
在，
你哋领兵征讨苗蛮，大功告成，班师回朝，父王十分高兴啊！
父王啊，苗人其实不堪一击，佢哋胆敢同朝廷作对，真系不自量力啊！
五阿哥
在，
你手下嘅将士纪律散漫，而且杀戮太多噃。
神爷要为朝廷立威，令苗人屈服啊！
启禀父王，今次神爷平定苗疆，全靠将士用命，岳以泰指导有方。
哦，
神爷认为要苗蛮归附，必须派贤良官吏悉心劝化，令苗人改善生计。咁苗人虽然凶悍，亦会诚心改过迁善。
好。四阿哥讲得啱，做得好。
岳师傅，最近父王的身体似乎越来越差噃。
是殿下，前几年圣上听信道士贾士方的说话，开始服食丹药，后来丹药无效，将贾道士治罪。但是两年前又信任道士张太虚，服食他的却病延年丹药，身体反为越来越差。
姑屡次劝谏，父王都置诸不理。咩事？
万岁爷驾崩啦！万岁爷喺圆明园驾崩啦！
父王驾崩，快啲去圆明园召庄亲王、梁亲王、和亲王同埋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立刻去圆明园。
神大行皇帝不幸龙遇上宾，微臣遵照大行皇帝生前指示，开启遗诏，当众宣读。
臣等恭听遗诏。
皇四子保亲王宏烈，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立为皇太子，转承大统，钦此。
父王，臣儿谨遵遗诏。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雍正帝胤禛忽然驾崩，当时是五十八岁。几日之后，皇四子保亲王宏烈遵从遗诏继承帝位，改第二年的年号为乾隆元年，宏烈就成为历史上所称的清高宗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继位初期，由叔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臣岳以泰、张廷玉、律亲等人辅政。雍正皇帝突然驾崩，民间传说是被江湖中人潜入宫中将他杀死，而且将首级割去。亦都有传闻话，杀死雍正帝的人就是吕留良的女或者孙女吕四娘。事实上，据宫廷档案记载，雍正八年以后，雍正帝体弱多病，经常服食丹药。雍正帝的死大有可能和长期服食丹药有关。另外，雍正帝是在圆明园驾崩的，并非好像小说所说死于紫禁城大内之中的。中华五千年之雍正崩逝，是由丁家湘、李在堂、钟杰良、莫家驹、曾永强、林有荣、谭翠莲、钟伟明、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